好，欢迎回到《谁是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们继续讨论达赖喇嘛访问美国，并与奥巴马总统公开碰面，以及其他与西藏相关的话题。
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是达赖喇嘛驻北美办公室华人事务负责人贡嘎扎西，以及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席王军涛。而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那我们首先先来接听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然后我们继续进行与我们嘉宾的讨论。首先是福建的何先生，何先生请说。
你好。那个对于达赖喇嘛的事，我一直都是听到国内媒体的报道。那当然，这都是一面之词。我是先确认一下，万大人的嘉宾，今天都是在严谨的嘉宾啊。那个名字实在不好记啊。就说呢，1949年之前，达赖喇嘛说法的时候，是不是要人皮？这个完整流传是这样的，人皮骨是不是也是回事啊？
对不起，您说，
他说人皮骨是这个
哦，西藏，
西藏，
好的，
过去西藏的一些的仪式。好的，现在这个福建的何先，我们待会请贡嘎扎先来回答一下这个一些西藏的风俗。还有这个河北的郭先生，郭先生您在线上。
喂，你好，我想请问这个王军涛先生一个问题，这个。像你们在这个美国支援这个就说是出境的情况下，是有费用吗？是挣钱吗？
郭先生，您如果问的问题跟我们今天达赖喇嘛访美没有关系的话，我们要把时间让给其他的观众朋友。谢谢您的 call in。接下来是北京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你好，嘉宾好。
请说。
我认为这个中国的这个西藏问题，包括新疆问题，还有这个香港问题、台湾问题，这个主要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敢不敢给这些地区的老百姓真正的自治啊，真正的自治权。我不说那些个虚伪的虚假的东西，如果给这些个地方真正的自治权，一切矛盾都会迎刃而解。
是，好的，谢谢北京的李先生。最后我们来接听内蒙古的刘先生，刘先生请说。刘先生您在线上吗？好，那我们先请。
听得到啊。
哎，刘先生您请说。
听得到。
可以，请说。
听得到啊。
刘先生，我们听得到您说话。
我认为这西藏这个事儿啊，是那个什么，就他怕达赖喇嘛呀分裂西藏，因为这西藏啊，这个都知道中国呀是个种族歧视的国家，给西藏分裂出去，对中共没有好处。我就说这些，谢谢啊。
好的，谢谢内蒙古刘先生。请贡嘎扎先生给回忆一下啊，刚才福建何先对西藏的一些以前的风俗习惯，
是
像人皮骨等等有所疑虑。
是。
那么刚才这个北京李先生也说了，核心问题就跟您说的一样，中共是否能够给西藏真正的自治权？
是。
您对这他们的有什么样回应？
是。我非常高兴能够跟大陆境内的观众能够这样对话，因为他们对于对关心西藏，这本来就是很重要。因为观点怎么样，这是可以有任何的那个观点。那何先生所听到的，我相信不只是何先生，很多大陆境的老百姓根本不了解西藏境内情况，因为这个我们不能怪他们，因为我们的那一切的那个奋斗并不是冲着汉民族而来，因为现在我们所讲的就是。目前中国政府的对藏政策的错误嘛，所以何先生讲的那个关于人皮啊，那个达赖喇嘛想恢复农奴制，那59年之前我们在西藏盖房子的时候，一定要在房子的那个奠基下面一定要埋那个婴儿的尸体，这种都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占领西藏之后所宣传的一些东西。那除了这些之外，真正的西藏风俗，真正在那个海外藏人在做一些什么？达赖喇嘛在 比如说今天一整天都在美国，明天一整天都在美国，那他在做一些什么？这些事实的东西呢，老百姓没有办法看到。所以我一向强调，像这样《美国之音》这样的节目，就是一个因为两个讯息不同之间，就一种扮演一种桥梁的角色嘛。所以何先生有这样的看法，我能够理解。但是我相信，随着现在那个网络的发达，很多大陆境内的人呢，事实。随着时间的那个过去，事实他们慢慢一定会了解。那另外我非常同意跟那个北京的那个李先生的看法，现在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就是因为80年代的时候胡耀邦在世的时候，西藏是最好的一个时期，因为他是针对西藏境内的情况，认为应该要让西藏人给予更多资质。现在最困难的问题是现在的那个当政者，因为对于问题的切入点跟对于西藏实际情况并没有做任何的详细的研究。比方说那个自焚，为什么发生自焚，如果原因调查的话，那可以把解决这个问题所在的根本嘛。所以这一点呢，我想如果对于问题的了解的话，对于西藏问题的解决呢有很大的帮助。
接下来我想请问您王军涛先生一个问题。军涛，2年多以前习近平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时候呢，有很多外边海外就有很多的报道说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先生和达赖喇嘛的私人关系是不错的，所以有可能习近平会改变西藏政策。最近我们看到有英国记者报道，一位英国记者来到了一位叫肖武南的据说和习家关系很好的中共富豪的这么一个家里，他的家里供奉着达赖喇嘛的画像。他说他在2012年去过达赖喇嘛在这个德兰萨拉的住所，见过达赖喇嘛等等。所以有很多人就猜测中共对西藏的政策有可能改变。但是我也看到最近《明镜邮报》的一篇报道，说是中共高层有人说现在有人假冒习近平的名义说和海外的这些藏人等等进行接触，所以这样做是不对的，是没有这回事的。在你看来，在目前中共各方面都面临很多的困难，尤其是反腐斗争陷于僵局的这种情况下，中共有没有这种精力和时间来顾及西藏问题的解决？
因为中共呢是一个庞大的机器，它也有各种各样的人。我们也知道，其实中共的这个集权体制和人类20世纪集权体制不一样。20世纪的集权体制，他们是确实有个改造社会的方案，所以他们想把社会资源都统合起来，把人管起来，甚至要改变人性，所以他们建立一个集权体制。所以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有一个疯狂的信念。但是今天的中共集权体制没有这个，表面上它有一个集权体制，它控制了整个社会，但实际上包括它的高层官员内部对很多问题看法很不一样。肖武南先生呢，实际上他不仅仅是在西藏问题上，就我所知，他在许多的问题上都是和中在私下里谈话的时候，他跟中国政府现在的看法并不一样。当然了，他和太子党的想法是一样，他希望共产党红色江山能够下去，但他也就是像陈小鲁啊，还有像一些我们现在知道的像秦晓啊等等这样一些比较开明的太子党，他们认为呢，只有走普世价值的路，中国这个共产党这个江山才能获得一个新生。那么中国要改革呢，其实习近平我相信他也意识到这一点，但是怎么改他呢，现在我认为他对很多问题看法还不成熟。与其说呢现在他没有精力去处理这些问题，还不如说呢在他的日程表上，他现在首先是在集权之后他要做什么，这个我觉得还可以再观察。但是可以肯定，在他周围的这个圈子，因为这个圈子北京这个圈子也不大，在这个圈子中间呢，各种各样说法都有，对藏传佛教的尊敬，对达赖喇嘛的尊敬呢是比较普遍的。那么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中间，对西藏问题的看法呢是和中国政府截然不同的，而且中国这些领导人了解这点，也熟悉这些。
是，我光华扎先，我想请教您哦。刚才也提到说，这个北京当局对于西藏的一些政策，我们知道说，像在去年就已经这中共的纪检部门就惩处了15名的西藏官员，说他们是这个涉嫌这个违反这个这个跟达赖喇嘛提供一些线索。但是我们也同时也看到，这个现在说中共当局正在以反腐的名义来对一些西藏的官员做出一些惩处。为什么会从分裂国家这样的罪名变成用反腐的一个旗帜呢？它的一个目的是什么？
是。 这个问题跟刚刚问给军涛先的那个，我想可以连在一起。最近那个肖文兰先生的那个视频的向那个 BBC 记者视频的铺路，以及在西藏采取的一些动作方面，我看不出对西藏政策的一个变化，对西藏政策的一个变化。但是最近在那个一个国务院召开一个关于民主工作会议，那民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发表演讲。从这个演讲内容来看，我认为习近平的心里呢，他有意要想解决西藏问题，所以很多我的朋友批评我太乐观。因为以前在胡锦涛时代呢，只强调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并没有强调反对大汉族主义。这次习近平的讲话里面强调了，我们既要反对大汉族主义，又要反对地方民族，这些并不是在政策上的变化，但是隐隐约约，我长期的一些观察呢，给我一些他内心可能要想解决西藏问题。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刚刚军涛先生也讲了，因为他有很多不同的阻力，因为一个想法他想推的话呢，他必须要有一个这个环境才能够推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最近呢，您刚刚那个耀毅先生讲的，2004年，我们捉捕了将近14到15个人，
对，
那他们呢收集情报，提供他所谓的达赖集团，那似乎也说跟经济上有往来，这些都是因为这是2004年逮捕的，
2014年
嘛，
对，
2014年，
对，
去年
嘛，
对，
那去年逮捕的人数呢不止14个人。所以他讲的那个14人呢、啊，没有点名字。那如果那个提供给国外情报的话，提供了什么情报？以什么样的方式提供？比较笼统的一个报道。所以我们也没办法评论说这14个人是谁。如果有指行那个指名，然后在什么情况下、什么时候有详细的话，我们可以分析这些事情。那。在西藏有的时候大陆一贯采取一个动作，就是说因为他那个对于打压异议人士经常会受到国际上的批评，所以他有的时候采取一些反腐败的行为。那尤其我记得很清楚，1984年就是打击刑事犯，那打击刑事犯当然理所当然嘛，对不对？但是打击刑事犯是明，真是打击政治犯，所以这一次这个也有这个味道。
好的，时间关系，我们现在抓紧时间来接听两位听众观众的电话。天津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天津的李先生，好，请讲。
你好，我是来自天津的李先生。我陈述我自己个人的观点，我自己认为呢，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联邦，还是一个政体，最重要的宗旨是要保证每一个地区的人民，当地人自己感觉自己最幸福。无论整个地区还是国家，那么以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形式联合，要以所有地区当地人民的幸福为宗旨。假如说中国的版图扩大了，那么我赞同有一种这样的方式 United States of China USC， 类似美国 USA， 那就是 United States of China， 这样的形式会更好。所以呢，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好的，
另外我呼吁美国之音是一个很宝贵的平台，我希望更多的水平比较高的听众踊跃发言。如果自己感觉自己的水平还不足够，那么最好呢做一个很好的听众。好，我就说这些。
啊，谢谢天津的李先生。接下来请浙江的杨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杨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大家好。我发表一下我的看法啊。我觉得第一啊，达赖喇嘛要承认啊中央政府啊。第二，中共方面嘛，应该给达赖喇嘛，也就是给西藏更大的自治权啊。从目前的情况而言啊，我觉得似乎是比较困难的啊。我想未来啊，要有 一个更加开明的领导的出现啊，才有可能，才有可能实现啊。我现在想问一下嘉宾啊，就是说，达赖喇嘛有没有通过其他渠道啊，跟中共啊有所接触？好的，好的，谢谢。
好，谢谢。我们还有差不多四分钟的时间，先给王军涛先生两分钟的时间回答一下天津的李先生关于地区、国家、人民自由还有自治这个问题，请您做出一下回答。
是，实际上从18世纪开始呢，在西方的影响下，全球都进入了一个现代化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中，国家政权建设呢，一直是一个关系到每个这个世界上每个公民的福祉的一件事情。那么国家政权如果建设的不好，比如说有些国家选择了让国家强大的战略牺牲公民的战略，这种国家无一例外不仅让美国人民让每个国家的这个自己的公民饱受灾难，而且让国际社会也饱受战争的灾难。只有那些建立了宪政民主自由制度的国家，不仅是公民，那么国家实际上是服务于公民福祉的工具。不仅公民能够享受尊严和权利，国家的强大呢，让每个公民能够分享它的好处，而且在国际社会能够增进和平。所以我同意李先生的说法，中国如果真的要想扩展自己的领土，那么中国不应该首先考虑扩展领土，而应该让每个公民能够有尊严，让这个世界上的附近的在中国周围的人能够感觉到他们加入到中国，就像现在美国周围一些地方加入美国，他们觉得是一个能给他们带来福益、能够带来尊严的事情。那么我觉得这样呢，国家才可以。我记得呢，在这个纽约市，我们曾经有一次跟这个一个台独的一位先生辩论，他就说，他说你们汉族人要是有当年的你们祖先说修好自己的然后让四方来福的宾服的话，那么可能台湾人民的感情会好受一点。当然现代社会中间呢，人们强调独立和自主，我觉得呢，这个我同意李先生的说法。
好的，贡啊，请你用两分钟的时间来介绍一下达赖喇嘛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渠道跟北京方面进行沟通？另外，西藏问题的解决是不是有待于一位更开明的中国领导人的出现？
是，那个曾经达赖喇嘛在几个月前在达尔木萨拉接受一些国际主流媒体的采访，那当时提到了一些他们回答关于西藏问题的时候呢，达赖喇嘛强调了，我透过一些个人的关系，我跟北京之间一直有联系。那各位也知道，达赖喇嘛那个来拜访他的人各行各业的，然后那个宗教人士、政治人士各行各业的都有，所以我相信达赖喇嘛在北京呢，他所认识的朋友透过这些管道，而且最近在达尔木萨拉，在一周内大概有将近5到6个人来拜访达赖喇嘛，这是一个。那另外呢，就是西藏问题的解决，我们也很希望西藏获得问题早日能够解决。但是西藏问题解决的根本，必须要在习近平还有8年的时间当中呢，必须要面对跟承认西藏所存在问题。这样的话呢，达赖喇嘛是一个非常好的、最要好的一个谈判对象。
好的，时间的关系呢，关于达赖喇嘛参加全美祈祷早餐会，并且有可能与奥巴马总统公开碰面及会谈的这么一个和及面谈的这么一个讨论呢，就进行到这里。目前呢，全国祈祷早餐会仍在进行当中，奥巴马总统将发表讲话，但是达赖喇嘛预计不会发言。
刚才我们接到最新的消息，看到是说这个参议员 Robert Casey 在介绍出场的时候，介绍了奥巴马总统与达赖喇嘛，所以这现场的这个人士是知道达赖喇嘛是同时一块出席的。那么我们很感谢今天的两位嘉宾，达赖喇嘛驻北美办公室华人事务负责人贡嘎扎西先生，以及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席王军涛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焦点对话当中，将带您来关注从安邦事件看红二代脱身之际，以及张灵甫之争与两岸抗战话语权，欢迎您准时收看。
好，以上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我是黄杨毅，下次再见。